欢迎收听刘仙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东野圭吾一个非常知名的小说《解忧杂货店》，里面大家会把烦恼丢到一个杂货店的信箱里面，那这个杂货店的主人呢，浪矢爷爷，他就会用他的智慧来回应大家的烦恼。今天我的来宾亲职教养专家杨丽荣老师，他的新书的评论区啊，很多读者就是把他形容为台湾的这个浪矢奶奶啊，因为很多青少年无处寻求解答的问题呢，在他耕耘了十年的专栏当中都会获得温暖而且充满智慧的回应。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和他好好的聊一聊，他是如何来解读许多人觉得很难懂的青少年的族群，以及怎样和青少年来建立良好的关系。Hello， 杨丽荣老师，你好。
Hello， 刘轩，还有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年轻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丽荣。
见到老师哦，就觉得一股温暖的感觉，
奶奶的感觉有出来吗？
我虽然不能说是看着您的专栏长大的，不过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看着您的专栏长大的。
是是。
那有一段时间我在未来少年里面我的专栏也跟您的也
一起有，我也都有拜读。
哦，谢谢谢谢。不过我知道您在那个杂志的专栏里面啊，心情聊天室
是
这个专栏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了。
是的。
是怎样的动力让您一直愿意持续在经营这个专栏呢？
其实刘璇真的很厉害，一开场的那个叫做浪矢爷爷解忧杂货店其实就是我的原动力。哈，对，因为十多年前呢，其实未来少年刚创刊的时候，他们在创刊之前就来找我谈这个专栏的企划。我那时候其实心里就觉得啊，这就是我该做的事。为什么？你看呢，孩子们他真的没有忘忧，忘忧的杂货店，这是我们在现实世界看到的。那孩子终究无论如何都是比较弱势，那这个族群相对于一般大众也比较小，所以我们其实会在蛮多的报章杂志上面看到是解答大人的各方面的疑惑，生涯啦、情感啦，但是孩子成长历程当中有很多他们的困惑，大大小小的伤痕，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也尝试想要发声，想要得到一点温暖的回应，可是我们应该知道了，多数大人都爱小孩，只是那个爱有时候好像就是有一堵墙穿不过去，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够有那个穿墙的那个力道吗？
老师在讲的是世代沟通的问题吗？
是是是，
这个代沟是一直都存在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是在搭桥，当然我会持续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改，我始终没有停掉它。其实我必须说，十多年来，那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孩子写来的提问会不会重叠？一定会嘛？孩子成长的历程当中，其实差不多困惑也就是这一些。
对对。
但是我总觉得，能够在这个时代愿意提起笔来，他们必须亲自写来告诉我们他的困惑、他的困难是什么。我都觉得这些孩子肯定是有很大的动力，也就是他实在无处可去，然后他那个情绪真的需要有个出口。所以第一个我必须说，我就很舍不得这些提问的孩子。那里面就算有一些觉得哎，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只要有人愿意听，
对，
其实你看他人生就又跨过一个门槛了。
对，
那更何况里面有时候还是会接收到一些比较伤痕比较深的孩子。那这些就令你更加心疼的。所以我其实在我的自序里面我就写到说，哎，我真的很喜欢当守护天使。那在专栏呢，我就比较像是那个路过的守护天使啦，可能没办法一辈子都守护着他。但就在他成长历程当中，哎，我们有这个机缘呢，在未来少年的心情聊天室相遇了。相遇了，那我就做这个守护天使嘛。好，那另外一个是我其实为其他的小孩也在写。为什么？因为这个专栏当然我们直接回应的是来提问的孩子。但是说真的，我其实还在蛮多的场合呢，不管是上媒体或者有时候会跟一些青少年同台。你知道总是他们或他们的爸妈就会来跟我说，哎，他有看你的专栏，他认识你。我想说哎，你的孩子看起来挺阳光的哈，我就有时候会问爸爸妈妈说，哎，他有写过来提问吗？
Yeah.
他说没有，但是他们一起收到，他会赶快看那个专栏。也就是说，成长的孩子，我觉得像刘轩您在做的很棒的事情，就是把心理学带给孩子，对吧？这就是对人的好奇嘛，对人的一个真的比较贴近真相的理解。那我觉得其实我也希望其他的读者，因为看了来提问的孩子以及我们的回应，那他能够看到说，哦，原来这个成长的历程会有这一些考验。
当然我们一起也都在做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孩子跟他们的家人
是的
都可以得到更高 EQ 的一种成长的环境。
是的、
我们一起来往这个方面去努力。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我觉得光是您在为我签名的这个举动里面就可以看到老师的用心。
谢谢谢谢。
我相信很多时候您收到这些信也都恨不得每一个都能回嘛。
是的，
对不对？
没有错。
我不晓得现在大部分年轻人给您是用写信还是用 email 还是用一个什么简讯的一个方法、应该现在大部分用电子的吧。
其实都电子化了，
都电子化了。不过刚才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们愿意提笔来问这个问题，这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了。因为很多的青少年、他们比较不主动的去沟通，
是
啊，那爸妈可能想要多了解他们的心情，
嗯，
那他们也碰到自己的父母亲的时候反而就不说了。
没错，不好说呢。
对，不好说。
是，
但同时我也不免就想要知道，如果今天我们父母亲身为父母，
是
想要多了解孩子的心情跟想法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疏通跟来开启跟青少年的对话呢？
好，我们看到哈，其实当父母渴望跟孩子的生命有比较多的交集连结，我觉得那是当父母很自然的爱。但是呢，我觉得到了孩子青春期呢，父母最难的就是你可不可以仍然爱他，但是把空间让出来多一点。
说的容易，做来难。
没错，所以呢，要试着让他变成大脑的习惯嘛。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这个课题？
是
我确实看到很多父母呢，我们会看到孩子，其实我觉得从小学升上这个国中，迈向青春期，你就可以想象，哇，好像一只鸟，它开始要展翅飞翔。其实它真的想要去追逐的是它的青春，
是
对不对？它的世界。
嗯，
但是你知道吗？我常觉得就是父母就很想那种拉住他的童年尾巴，总是怀念那个儿子呢，一进门就哇，妈妈我回来了，就过来抱抱，好多的话想跟你说。那女儿呢，跟爸爸妈妈也是一样，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其实我想我必须先说，我觉得我们渴望了解青少年的想法，他的感受之前，我们先想想，自问自己，就是说，哎，我为什么需要知道？以及我需要知道到哪里，那个界限在哪里？其实对彼此的爱才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啦。哦，所以为什么我常讲说，你先问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那用这样来思考，再来考虑第二层的问题，也就是说，那怎么样能够开启对话？因为如果你想要知道的其实是超过孩子设下来的界限，我跟你讲，技巧再好都没有用。
我今天才在跟一个母亲在聊到这件事情啊、不是我自己母亲，是跟一个朋友，还是个妈妈，她说，你知道我们当妈妈的，真的就永远是卡在一个两难之中。我们知道应该要放孩子自由，但是呢，我们放出去的时候又极度的不安心，
是
我们总是希望自己可以像是一个空拍机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盘旋在他们的头上，也不会真正会介入到他们生活。但我们需要知道他们随时随刻他们是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但这也就是孩子们他们到了青少年时期，
是
他们最受不了的。
没错，谁喜欢上面一直有个直升机呢？即使他不下来跟我一起，对吧？
对啊，
可以想见。对，所以不，我觉得也是福音岛。我想，刘轩在推广心理学里面非常清楚，我们所有的习惯呢，其实都是养成的。既然能够养成，也就能够让他消退嘛，哈。然后我觉得，当父母确实也希望青少年多理解爸爸妈妈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这本书不只写给青少年看，我也写给爸爸妈妈看。我觉得是两者都可以看。但是我常里面其实不只回应他们的困扰，其实我也会某种程度帮助他理解。哎，做父母的为什么会有这些毛病？譬如我常常讲，父母那种在那个上空盘旋，哎，这在你小时候真是超级好习惯吧？
对呀、
一个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如果你没有24小时盘旋，我跟他一定出问题，身体健康一定出问题。可是你看这个习惯你已经养成这么多年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孩子一进入青春期之后，哎，你就被宣告这真是一个超级不好的坏习惯。好，我觉得对父母来说，那也是一个非常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适应上的挑战。
而且很多父母亲说这个是个突然的转变。
是的，
他们说就好像前几天都还 OK， 突然有一天翻脸不认人。
没错，
是会这样子吗？
你看嘛，第一个
我自己小还没到那个年岁了、但是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讲说，是你就小心哦， you watch out 哦、有一天就会这样子发生了、
看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而已，要在日历上给他记一下吗？
老师你需要开导我，我好害怕。
不，有准备就 OK。 我跟你讲，真的，为什么青春期的来临不像说你从一岁一个月变成一岁两个月这样慢慢来嘛？第一个，他荷尔蒙变化了，然后荷尔蒙变化开始到了稳定期的时候，我也听过很多青少年说，他前一天国小六年级，前一天呢还在跟班上的女孩子抢他的便当，什么就是嬉笑怒骂。第二天突然看到那女孩子，他突然自己就觉得超不好意思的。你知道，就是他那个少年的那种情怀，突然那一天晚上一夜之间就 长出来了，
一夜之间。然后一夜之间呢，
是
突然呢，原本不是个事儿的都是个事儿了，
是的，
对，然后原本不是个雷的就变成个雷
了，都是雷了。
这时候就当父母的就很为难了，对，以前都说啊，学校发生些什么事啊，就开心的那边讲讲讲，突然有一天什么东西都不说了，而且好像问到一个什么东西，突然啪，他的脸就
最怕，对，最怕的就是那个叫翻脸跟翻书一样，那爸爸妈妈也觉得很委屈，可是我还是要说了，我觉得青少年最重要，当父母的呢，我觉得爱啊，爱最难得就是你真切的想要理解他。我讲的理解不是知道他的大小事情，而是我真的很想了解我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会如何，那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说老实话，如果孩子回来，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在刘轩也很清楚，我们因为那个大脑的变化嘛，你知道他甚至今天觉得很跟你讲的很兴高采烈的，你明天继续这个话题他不高兴了，因为他大脑里面的连结已经又转向了，
对，
所以爸妈哪有办法潜到你的大脑里面去看懂这些，对吧？所以我会觉得父母如果知道所谓的雷是什么，首先呢，我要说呢，孩子呢阴晴不定是很正常的，如果他今天跟你碰面的时候他脸上已经就是阴雨天了，那你要知道这雷跟你没关系，但阴雨天你干嘛不撑伞呢？对不对？你当然或者你就离开嘛，避开一下嘛。那另外呢，父母更难受的是啊，明明大晴天，然后我们两个也好像聊得挺开心，突然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句话，他下一刻马上还不是只有变脸，他真的是倾盆
对
大雨耶、
yeah.
好，那我觉得也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也就是说青少年我们要理解他，你不可能说嗨儿子我真的想了解你，来我们坐下来聊聊你是怎样，我跟你讲青少年不来这一套，
妈妈怪怪，
对，他会说你今天怎么了，吃错药吗、哦、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你是从经验当中你慢慢就会发现，哦，原来可能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孩子特别在意，那譬如说 我就说有几件，第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无论如何对自己的外表都很在意，所以有时候呢他在讲他青春痘，你说那又没什么过几年就好了，我啊那没什么，或者是他讲他剪得很难看，你一直跟他说你明明这发型很好看，我看他有时候马上就翻脸，所以外貌的
事，所以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跟他说没有啊其实很好看，
当然不必，但是就要说哇看起来你不太喜欢这一次的发型就好了就你不要想要摄入他，不要想要赶快把他瞧回来变成大晴天，不用了
反而是去形容你所看到的他现在的状态，
也就是很自然的聆听跟回应，那这就表达了哎，我愿意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心情我有读懂了、说老实话这么大的孩子了，他去剪了发型他不满意是他跟造型师的事情，对吧？
对，
他可以练习去沟通嘛，
对，
或者他可能甚至会换个发型师嘛，
对，
对吧？但是当父母的你不必涉入这样的事情，那
是
他的事啊。
这种时候呢这种时候就会当然被自己的子女迁怒，
是，
对，那个时候呢就会想到说哎呦我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点迁怒我他们啊、现在就有点报应了，他们现在迁怒我了但心里面总不是滋味，有些时候也会想要教他们一下，就是机会教育嘛，你现在迁怒我哎，这不行哦，你叫你迁怒哦，对不对？你的这个你的头发剪得不好看这跟我没关系哦，这你跟你设计师的关系哦。
好，我跟你讲
这么说的时候他脑袋里面会什么反应，
我们来说青少年他情绪已经上来的时候他的理性的道路是不通的，还有说老实话他一旦大脑冷静下来他知不知道他刚刚是迁怒，他通常会知道。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就有一个妈妈，她很棒，她就是知道孩子是这样，你知道她有一天就是莫名其妙被摆了脸色，你知道吗？那妈妈反正就想说好吧，那反正就青春期，她说 OK 那你那我们就不谈吧，我先去做事。结果没想到呢、第二天早上也是一夜醒来，你知道吗？早餐的时间呢，她儿子下来照样酷酷的吃了早餐，然后要出门的时候也是酷酷的讲了一句冷冷的话说，妈昨天晚上青春期了，然后就出门了。我讲这是真实的案例你知道你只要给他空间，其实到这么大的孩子哪会不知道啊，反而是你越要跟他斗，或你越要当下就要指正他。
对，
我跟你讲他那怒火熊熊怒火就是你就点了一把，你就是浇了 一桶油吧，他就烧得更大了，然后很难下台耶、
真的，而且要当妈妈的当爸爸的
是
要能够接受说那个冷冷酷酷的那一句说是、昨天晚上那个是青春期了，
对，
是一个它是一个台阶，
对，
它是一个给双方的台阶。
是，
那这是用一个年轻人的言语所说出来。
是，那你有没有收到？所以我常讲，对待青少年，其实我自己也走过那一段了。我现在在等着我孙子青春期的时候，虽然还有一段道路啊，嗯嗯，但是我觉得我常觉得，对青少年做父母的心呐，如果你能够试着哈，眼睛闭小一点，耳朵关小一点，那要做什么？不是完全关上。我常讲哦，我们常讲察言观色嘛，我们常讲听其言观其行，对不对？
是。
那我常对青少年就这样，你不要管他说什么，你也不要管他的脸色如何，你只要去看他最后做了什么。飘太，你看他第二天下来跟你说话了。表示什么？他在寻求和解嘛？
解对，
对，他还跟你说了，我青春期，拜托，这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超级了不起的自觉，对不对？超级了不起的自觉。那特别是这个案例呢，我就跟那妈妈说，哇，我跟你讲，你等着，你的福利在后面，再过几年，你就可以摆脸色，然后第二天早上跟他说，儿子，昨天晚上更年期。说起来有趣，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说，爱相爱的人，其实你看他在展现的是我们互相理解。
对，
那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尊重，给对方一个空间，让他去消化他的情绪。嗯，我接收了，我回应了，但是我不必站在那里等你。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一个答案，表示你知道了。我今天一定要有一个回应，表示说，哦，对妈，您说的真是，青春期的小孩哪有这种事啊？
杨老师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how to， 我们怎么样不要把那个。这个战火一定要在当下解决。
对，没错，
对，因为你把它，你其实你给他一点时间，这件事情他就会自己会有一个明确处理，因为你双方的那个心态，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初衷。应该是可以被感受到的，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所以刚刘轩也讲得很好，我觉得你不要急着就是要灭火，但是你知道你要抓出一个叫防火线嘛，有一个去让他去把他的什么，把那些精力消耗完，把那个情绪消化完，
那个防火墙，
是啊，防火线拉出来嘛，到哪里的范围之内，你需要真的先把防火的设备做好啊。
可是啊，老师，
是
这种时候呢，也是要看当父母的自己的精神状况如何。
没错，
对，自己睡饱了当天 OK，
非常民主，
事情都很顺利，
是
都 OK 啊，说到一些子女的这个情绪啊，我有一个 buffer 在这边，我可以吸收。
yes,
但如果真的是自己的状态也不好的话，
是
很容易就会俩起来，对不对？
没错，没错。
这个时候，当孩子的情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情绪，甚至当我们的回到自己书桌面前，啊，原来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全部都塞住了，
是，
然后满肚子火，
没错。
这时候要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
好，其实刘轩已经讲到重点，叫处理自己的情绪。
嗯，
你知道吗？火上加油，互相叠加，我们知道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对彼此都伤害，还有对关系也是伤害嘛。那我要说，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你要先想想看，你自己到底度过青春期没有？如果你自认为自己是个成年人，再怎么应该是比青少年在情绪上面能够成熟一点点，不代表你没有情绪。
嗯，
所以我常觉得父母最需要学会的叫做打包走开，你才有机会处理自己的情绪。
打包走开
，对。那所以我常讲嘛，就任何假设你已经感到你的怒火上来了，而且你很清楚知道，你看你听这么多的节目，看这么多的好书了，你已经知道了当下的冲撞一定没有好处。那我会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其实当这个时候啊，暂停行动五秒钟，数一二三四五，一定有用。因为大脑里面的理性，我们让他不是说啊，你不应该发脾气，不是的，而是你给自己一点空间。五秒钟后，你还是看他非常不顺眼，那个话还是要出来，你就跟他说：“哦，我要去忙了，改天再说。”你就赶快溜吧。
一二三四五，
是
这有点像想要抛这个手榴弹，后面等待那个一二三四五。但是这个一二三四五确实非常重要。
是
我自己是是。跟我的听众朋友都说深呼吸三次，
对，没错，没错，
同样的意思，
是
对，深呼吸三次等于也是默数了一二三四五，
是的，
但给自己这个时间，可以让你当下马上离开的那个情绪，起码它可以往下去走那么一点点，
没错，
那个空间就是非常宝贵的。
对，
那刚才老师呢就讲到一点，说记得我们自己也曾经是青少年，
是
很多父母亲啊，当他们就回想说啊，我自己青少年的时候，我跟你讲。要是我敢用这样子的口气来对我的父母的话，我早就不晓得被打到哪里去了。
是，好，
那这个时候反而自己就变得更气。那如果自己是在一个还蛮集权独裁的一个环境长大的，以至于你自己就有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在脑袋里面的话，我们怎么样改变自己的这种反射行为？
好，其实反射行为哦，只有一个办法，让它稍微调 channel 嘛，就是冷静下来，
跳频道。
对，就是我就讲要打包离开啊，或者是刚刚讲的深呼吸，其实让身体缓下来，我们大脑一定会比较冷静下来。第二个你要去想，哎，就告诉自己，哎，我真的还蛮生错时代，挑错时代生，是吧？这不是你的孩子的错，也不是你的错，这是时代的变化而已。
真的吗？我们要这样子深吸口气说，这是时代的眼泪啊！
真的是，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有用，为什么？他其实是在安顿你自己。就是不是孩子惹你，是他也是这个时代下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青少年，不是吗？那我觉得真的，其实我觉得不管学习或者是读书，其实他都在长我们的见识，长我们的胸襟，长我们的思考的角度嘛。所以我想其实多数父母都知道了，时代真的变了，但是那个大脑那条路径要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那所以我另外还是要给各位爸爸妈妈打个这个强心针。我跟你讲，我没有看过青少年不容许父母犯错的 Never。 他只是希望你犯错越来越少。我讲真的，
你没有看过小孩子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完全无法接受
爸爸妈妈譬如说发脾气啦，错骂了他们。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跟青少年。
对，即便对自己非常的完美主义，但是他们对自己父母亲容那个他整个的接受度
包容度是很至少比爸爸妈妈对小孩高。总体来说，我真的必须说是这样。为什么？你想想看，孩子其实从小还是真的很爱父母，即使是青少年，他要跟你拉开距离，他要独立，他内心还是希望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好的。所以我会鼓励爸爸妈妈，因为刚刚刘轩有提到，我事实上是这样嘛。你知道我们在学一个新的大脑路径的时候，你今天如果很轻松，理性可以好好的思考的时候，通常你就会做对了。但是你压力一大，
对，
情绪一来，一定就会比较容易上来，
是，
这是必然。所以不要就是说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有犯错。但是孩子他在看，我常常讲，我看过太多爸爸妈妈跟小孩，只要父母他犯错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想进三步退两步也是进步。还有你知道吗，我常觉得是说孩子他其实在学的是一个典范，而不是一个绝对的行为模式。当他发现说，哎呦，我爸妈觉得错了，他昨天真的是情绪太大，因为他昨天很累。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了，儿子，我跟你讲，我昨天真的太累了。我其实不想发那么大的脾气。你知道孩子会学到的叫做，你长大了，你觉得你有错，你是可以认错的。我想再厉害的父母也教不出绝对不会犯错的小孩，对吧？情绪不会暴躁的小孩，不可能的。那所以我觉得你的认错就给孩子一个很棒的 model。第二个是你发现，哎，你发现你在改进啊，孩子真的也会看到你在进步。你知道我看过太多小孩，你知道我们那上 EQ 课的孩子啊，很多人会跟我说，哎，老师，我跟你讲，我妈去上了 EQ 课之后 ，EQ 真的变好了，但是只要一拿到我的成绩单。EQ 就会掉回原点，可是他讲的时候还是很开心。为什么？他知道考试这关他妈妈还过不去，但是他有看到妈妈的 EQ 是在进步的。
这也是某一种的客观，
是，
对不对？
对，
这个表示他们能够去看出说我爸妈他们不是总是会是这样子的，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例如说累的时候，或者他们碰到某种刺激的时候，
是，对，
偏偏那个刺激是自己的成绩单。那真的就、自己要加把劲了。不过像现在呢，就很多人会说我们要跟孩子当朋友，
是
啊，这个可能是上个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大的不同，一个基本观念上的不同。很多的父母亲说，好啊，我希望可以跟我的儿子当个 buddy 呀、对不对？跟我女儿我们是无所不谈啊。但在这个里面呢，又同时又在想说，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就是父母亲的管教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们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嘛。如何去做这个拿捏，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好，我先说哈，我这个人从头到尾都不赞成父母要当小孩的朋友。因为他们应该交他们的朋友。
他们有自己的朋友 是吧、
对啊，他们有他们自己朋友，然后你当父母应该拥有你自己的朋友。但是呢，我觉得当然大家会鼓吹说要当孩子的朋友，其实他是在针对过去比较威权，譬如说真的心声不能谈，我真正的声音我不能讲，或者呢意志必须以我父母的意志为意志，其实他是对所谓的比较威权的父母这样的一个形态的一个比较反动。那所以我倒觉得以现代的父母来说，其实说真的 而现在的父母的管教里面本来就包含什么？愿意听，愿意理解，然后学会怎么样去表达你对他的担忧，或你对于管教的所谓的界限，其实是那个方式要修正，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改善，而不是说你要变成像他的朋友。因为说老实话，大部分的青少年才不喜欢父母当他的朋友，但是他希望有哪些事我真的可以跟你畅所欲言。
对，
可他完全不想你当他朋友。为什么？他的朋友们也会觉得好奇怪，你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 我真的必须说，说在你的 FV 里面，很多孩子最讨厌爸妈加进来。
哦，那当然了、啊，
对吧？加进来我就再开另外一个账号。
对 ，IG 也是一样。现在很多父母亲开始玩 IG， 他们就开小号了，
对，他们就开别的了。对。所以你知道，我曾经碰过一个爸爸，就是这样，他很想跟孩子当这个朋友嘛。所以有一天呢，哎，儿子就穿了一个垮裤，准备要出门。啊、爸爸一看呢，就看，哇，儿子，你是垮裤哦，超好看的，哪里买的？他儿子哪里都没有，哪里买的都没有回答，直接进门，直接进他房间，换了一件非常正统的西装裤，然后还系上皮带才出门。这也是真实的案例。也就是说，其实孩子在自己属于青春的这一块，
是
流行文化，
对
啊，我这个年代特有的东西，他当然他会希望你理解，是希望你能够不要太多的设想阻挡、但是他真的没有想要跟你一样、你想看再看听再看演唱会好了、你觉得孩子会希望爸妈陪他去吗？还是希望他的朋友同样是歌迷的陪他去、
那当然是朋友啦。
是啊，所以我觉得父母真的不需要当孩子的朋友，但是朋友里面有哪一些元素是在亲子里面其实一样很重要的、所以 我会觉得是把握这些元素比当他的朋友呢要来的好很多。而且呢，你如果要想说我要当父母又要当他的朋友，哇，你这两个 channel 怎么切换啊？你就要不停的去想什么时候要当朋友，什么时候要当父母，哇，这很累耶。
这个让我想到，因为我自己也当 DJ 嘛，对，然后就有那么一次，就是台北的一个蛮夯的一个星期夜店那开幕的时候，我去受邀去那边表演、那我就有朋友他说，哎，我女儿最近刚满十八岁、我带她来好不好？
是
我心里面我就想，这样好吗？他竟然问了，我就、OK， 好好好，那你就带他来吧。
是，
就他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几个年轻人同时出现，几个人就站在我们包厢的那个旁边那里，几乎像警卫一样。这几个年轻人像警卫一样，我们在那边呢，我们这多么不自在啊！我说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坐下来的。然后我朋友也在那边跟他女儿就说，来来来 来过来跟那个 Uncle Sean 来喝来喝一杯。我心里没想 Uncle Sean， 你知道，我一听到这个 Uncle Sean， 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不可能有好下场的。我们就说让你女儿自己去玩吧，哦、让他们去那个、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让他们自己去唱个 KTV 都比较好。所以老师这样子讲哦。就是不是表示叛逆期这件事、是必然的？
是 我必须说叛逆我也没有那么赞同。是为什么？叛表示说你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原则、然后一定要硬加它，它才需要叛嘛， 对不对？如果你是可以沟通的，如果你是可以理解它，一起讨论出来到底行为的准则在哪里、哪些空间是他的，那他不需要判啊。
对，
那逆其实也是一样嘛，你逆着我的意，那就是我的意为上啊，才会有逆这件事。但是青春期有一些特征、那是必然的、就是他们对权威比较反弹嘛，
对权威反弹，
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他特别想要跟你拉开距离、所以我常常青少年即使他认同你的话，我都不会听到青少年说，爸爸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就算他其实心里可能觉得你是有道理，他保证不说，对吧？
如果你真的听到这句话的话，你要注意哦，你 要小心，
你要注意了。对，哎，他是怎样？他是在耍花招，还是他真的有问题？
对，
他不会长大。
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对于叛逆期，可能那个定义上面也是把它放为是，好像一定会跟父母会对冲啊，
是
啊，一定会有这种不高兴啊，
是。
但如果就如老师说的，如果我们懂得怎么去拿捏、如何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跟空间形成他们自己、跟他们的朋友一起、那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朋友
是、
让他们逐渐去开发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建立他们自己的形象，我们不介入，
是，
但是我们可以说你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过来来跟我来谈一谈。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可以经过叛逆期，但叛逆行为
不会那么强烈，那么的伤害。那所以刚刘轩提到，其实我就说青春期很重要，是他一定要建立自我， 所以他有某种程度会很想抛弃，如果过去加诸在他身上是太权威，他就会想要把他抛弃。那即使你不那么权威，其实他还是很想从大人的话里面找语病嘛。我们很多爸爸妈妈都被气得要死，其实也没有讲什么了不起的话，就他就拼命要挑你的语病。
对，
那其实这是他在长他的能力。那所以我常讲，父母如果看懂，那很重要，就你自己避开这些雷区。另外一个，我常讲亲子关系啊，对青少年来说，他有真的有重大的疑惑、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会愿意来跟你说。其他的小事他不想让你知道。这个就是最好的青春期的亲子关系。你也可以开始发现说，哦，我可以慢慢再找自己的第二春了，你有比较多的时间跟空间了。
老师讲到这个，在您的新书啊，心情聊天室里面，当然这里面是74个情绪解方，那就是也适合父母亲自己来看的，也帮助自己比较可以理解自己的孩子啊。当然这个主要还是写给青少年，让他们自己给他看的时候也懂得怎么样去
怎么样应对即将迈入中年危机或更年期的父母。
并且了解他们自己。
没错。
但在书里面就一篇我感触非常深。是讲一个5年级的一个女孩子。她说她觉得她自己不够好。
是。
她甚至出现伤害自己的念头。
没错。
其实这样子的孩子我自己也碰过。那我们在个别的个案里面其实发现有很多家里面往往都家境很好。
对，
自己条件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一些孩子反而非常的不快乐，甚至陷入到忧郁。
是。
那他们是怎么样会变成对自己的要求这么高？很多都是学历也很好啊，也懂得要让孩子就是海阔天空啊，也尽量去用一些所谓的西方的方式去带他们，可是孩子偏偏还是会变成这样。为什么？该怎么办？
好，我们先说其实追求完美，它确实有一种人格特质。其实在天生气质上真的孩子就不太一样，有的比较大拉拉，有的就会很在意细节。所以如果孩子是从小就这样，这有一部分是他的特质嘛。可是我常讲，我们父母其实对孩子的特质，如果只要是社会赞许的，我们会很容易不自觉的在不断的强化他，让他变成升级版的完美主义者。你不要求他这样，你会不自觉这么做。为什么？当孩子在小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些真的太过大的压力造成的身心上面的状况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要求自己对父母来说是一大福音嘛？功课写得好，不会犯错，对吧？那个房间干干净净的。所以为什么我常讲，我们父母其实有时候会不自觉的会给这样的孩子，你不是要求他，但你不自觉会强化他这种行为，
是因为我们会去鼓励他，跟
对，我们不自觉的会鼓励这样，
就说哇，你好棒哦，
对啊对啊，
你都做好这些事情了，
是，你看这孩子多贴心，让我好轻松。所以其实我常碰到很多家长，我会鼓励他，家里如果有看到孩子从小是这样，你知道这他的天性，他不会容许自己有太大的错误，那你宁可要找到机会让他发现说，哎，其实放松一点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在哪些事情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性情上面的，我觉得从小是要关注啦，要不然等到他累到这么大的时候，因为他的外在的压力已经远超过小时候多少倍了，
对，
他自己就承担不来了嘛。
对，
好，那第二个当然我觉得孩子有自己的大环境。譬如说现在的孩子如果他优秀，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媒体在吹捧很年轻就非常优秀的人，以前其实我们大概不太有机会看到太多这样的讯息，那现在媒体上很多，所以我觉得是整个环境当然不自觉，它是一个好处，会让孩子有可以去思考有哪些典范是他喜欢，但是真的那总体的氛围也会不自觉让他自己觉得我怎么样都还不够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环境，
而且有很多
是
就是现在有很多所谓成功的一些年轻人，
是对，
包括可能有一个很年轻的网红，他自己红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黑特，就是所谓的 hater， 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去骂，
对，
然后反而因为这样子就有很多的粉丝。
是，
那这些例子也会带给年轻人
会自我疑惑，
也会自我疑惑，
对，那这也是一个压力嘛。到底我原来以为对的事情，我认为我的 career 要怎么走，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些都会构成压力。那自我要求很高的孩子，他本来以为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开始疑惑的时候，他会发现他这一路走的路真的错了吗？其实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碰到这样的孩子，我们该怎么去，他们已经这样了，对不对？像是那个5年级的女孩。
是，所以我在这本书，你知道我每一个月在回复，其实我内心都会忍不住想要跟老天爷祈祷。我真的会很希望有更多爸爸妈妈甚至老师看到这本书，看这些专栏， 因为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对孩子的很多小小的伤痕不以为意，你看了这个书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样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因为我们已经身经百战了，
对
我一个大人来说那好像是小事，家常便饭、
yeah.
可是对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你看他就是有这些感受，尤其青春期感受更加强烈嘛、
嗯、
然后对他来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在意这个，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孩子写来的心声里面就表现出来了、
嗯、
以至于我们能够愿意去贴近小伤，你还是要给一个小 OK 棒啊，
嗯、
对不对，你不用太紧张，但还是要有小 OK 棒嘛。
对，
那第二个我真的必须说其实像这个孩子他后来又写来一封他第一封因为刚好是面对压力很大的状况，
对，
所以我先给他一些回应，
是
那也鼓励他试着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做看、
嗯、哼，
然后他第二封在写来的时候是他已经去突破第一关的难关他就去接受挑战但是接受挑战之后结果是不如他的预期，其实还是非常好，你
想看，因为他给自己设的标准已经太高了，
很高，对，所以你我会看到这孩子其实一路一路想要突破、
嗯、
所以他第二封再写来其实是这个结果出来、嗯、那一样旁边给他很多的支持觉得他很棒，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接纳自己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他觉得他又陷进去说又给他回应了、
嗯、
但是我最终都还是会写到一句话，我真的要鼓励他无论如何要找到身边有哪一个大人是他觉得比较可以说的、
嗯、哼，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在旁边陪伴，因为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他需要陪伴一段时间、
yeah.
你看他可能前面一个关卡他突破，其实这是进步，但是会不会再退回来一点点、
嗯、
我们刚刚讲了嘛，进三步退两步其实是很正常的状况，可是你看他退一步他就没有办法忍受，他会觉得他我看到的是我在退步、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如果他已经是忧郁，甚至他会对于自己的不满会到伤害自己、
嗯、哼，
来压过自己心里面的痛苦的话、嗯，这样的孩子身边需要有一个比较常住在那里的天使，
是
像我们这样每个月在这个纸上面见一次，而且还没有办法每个月都是回答你的问题这样的天使只能说真的试着帮你打开一扇门，你一定要找到旁边的天使来帮你。
Well, 杨丽蓉老师会经营这个专栏十年多的时间、嗯、我相信就是因为您就是那一个可以陪伴在孩子旁边的这位导师，这个他们可能没有见过您，
是，
但是他们可以从您的字句里面感受到，那会希望可以从那字句里面去揣测到，哎，一个大人真的能够懂我的状态，并且可以从一个比较能够给我一些实际的我怎么样心情调试的一些建议，
对
对，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当父母的也都希望我们可以化身为一个杨丽蓉老师
这样的天使，所以对，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阅读这本书，包括老师跟家长，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家长，其实他们也很努力学习跟孩子沟通，真的很努力，
他们很努力，
他们很渴望他的爱，真的是对孩子来说是滋养。可是我想我们也知道，要学习聆听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
是。
他是需要练习的，可是孩子从来没有期待父母一定要真的变成他的心理师、
嗯、哼，
所以我会觉得这本书是这样，我提供的比较多，我在回应孩子的时候其实我是提供了素材、
嗯、哼，
父母如果你好想同理、
嗯、哼，
可是孩子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完全不知道我怎么样的回应，
对，
是不会踩到雷，
是，
甚至可以帮他拆雷，
对，
或者让他感受到说我对你的爱，
对，
或者我愿意打开那个任意门，刚刘轩说的 anytime 你愿意来找我，那我觉得其实我提供很多是作文范本吧，或说话的范本，
是，
我觉得爸爸妈妈平常多看多看、
嗯、
其实他进到你的大脑，哪天孩子来跟你谈的时候，那些话语很自然会变成是你的话语，会自然的流露。嗯，
我在看您的文章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出说啊，我知道杨老师在这边在讲到的是这一个心理的理论，
是，
但是当然你没有把任何的理论说出来
对，
但你可以把这个融成一个给孩子的一个回应的一个对话、
嗯、
对，所以我相信其实很多父母亲，如果你来看杨丽蓉老师的书的话，这里面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心理学，
是的，
对，那在这边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时间，也可以来看一下一些心理学的书、嗯、一些语言沟通学的一些书、嗯嗯也许这个也就是我这边直接可以衔接上的一
对为什么我今天超开心能够来，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看到的我常讲我一辈子啦、嗯、因为我其实以前就是叛逆，违背我爸爸的期望，不当医生去选择心理学。我那是一个人生的很大的一个历程，那我母亲给我很大的支持。那当然我觉得我后来会理解我父亲对我的爱。
嗯、
他其实即使他不愿意，他还是让我走了这一条路。
是。
那但是呢，我自己在念心理学的历程当中，我就是真的很真实感受到，心理学就是什么，作为人的一门学问嘛。
嗯哼。
那其实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在哪一个领域，你都需要理解你自己跟你所想要爱，想要跟他一起，不管是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人，这是很棒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刘轩也是在做心理学的普及化的工作。
是，我就是在做普及化的工作，因为我发现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个不是一般学校会教的，
没错。
但也因为这样，这些会需要我们去透过一些教育来去唤醒我们。或许本来就有的一个能力，
是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怎么去爱，但是我们如何表达出这个爱，可能就会碰到一些表达上面的误解，
没错，
的一些误差。那所以如何去找到我们自己可以通往自己幸福的这个金钥，
是
这个就是您写在给我的这句话里面。我就用您的这句话这个勉励啊，就是说真的是祈愿孩子们都能够拥有高 EQ 的成长环境，获得通往幸福的金钥。这个是杨玲蓉老师写在我的书上面的祝福，那我也把这个祝福也献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通往幸福的金钥，
是
找到自己的幸福，孩子也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是，今天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杨玲蓉老师。谢谢你，
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